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因为我可能澳洲在南澳大学读了个 MBA， 所以是这个关联，所以几年前，就建立了一点关系跟澳洲。那，他们给我这个奖，我就觉得很荣幸，因为其实又觉得，这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吧，就觉得好像，受到了这个 Advance 大家庭的接受。啊，又加入了这么一个国际大家庭，那我觉得真是蛮好的，因为我很喜欢 Australia， 啊，因为这个地方呢，一方面很美，天气候也好，然后我特别喜欢这里的生活方式，我觉得大家都比较 laid back， 啊，比较轻松，然后非常的享受户外的运动。非常健康的生活方式，我很喜欢。
嗯，你怎么看目前澳大利亚这个时尚界？因为很多人觉得说澳大利亚土，您认为澳大利亚土吗？
我觉得，你用词呢可以不一样。你说土嘛，那是代表了一定的情绪的，啊，那我是觉得澳大利亚比较的，用英文词来讲叫 laid back， 我觉得是大家呢比较的随意，比较自在，比较的。愿意倾听自己的对生活的感受，在我看来这不是一个负面的，这是一个很积极的，因为 fashion 啊，时装啊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穿衣服穿时装搞时装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让一个人的生活你感觉更好，你的自我感觉更好，你更加自信，你相信自己更美，然后你对跟世界打交道的时候更加有信心，然后呢充满更多的热情的去拥抱生活。我觉得澳大利亚人澳洲人已经做到这一点了，他没有时装他们也生活得很好，他们自我感觉也很好，也是很积极向上的人，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倒是觉得吧，他们对时装的追求跟着自己的节奏，随着自己的生活方式，跟着自己的文化，其实呢我认为是最好的。因为刻意追求时装为了 fashion 而 fashion， 其实不是我们做 fashion 的人真正做好 fashion 的人的初衷的。所以现在呢我觉得他们随着国际化的程度越来越高，然后呢随着年轻一代对穿着打扮潮流文化的理解又不一样了，所以他的时尚度确实提高了也很多。那他你是跟一些可能全球的大都市时尚都市比，甚至跟香港啊中国的一些华人的社区比呢，可能呢不像这些群体这么时髦。但是我觉得时髦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如果时髦不能让你更自信，我就觉得这时髦还不如不时髦。所以我这一点呢，我是对 Australian 的文化，澳洲的文化，我特别的认同的一点，就是他们在做自己，即使在发展时尚的这个路上，他们的方式也是有自己的方式，我觉得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我不会让大家去消费是为了消费而消费，消费的原因必须是因为你买了这个东西，买了这个衣服啊，买了这个鞋，拿了这个包，你确实觉得自己感觉更好。如果是被别人被形式所逼，那就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不觉得澳大利亚的人澳洲土，我觉得反而是自然，随性随意，不做作不装，我觉得这些都是我特别特别尊敬的一些人的品质。
那么我们谈到您在 Vogue 的这个工作，您之前有过很多很多这样的不同的背景，那最后是什么样的原因促使您最后进入了这个时尚的行业，而且选择了 Vogue 这个杂志呢？
哎呀，我这个故事就说来话长了。我本来是学法律做律师的，然后也做过业务生意，然后呢进入媒体呢是因为我很年轻的时候，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做律师吧或者做生意，我都觉得我对世界了解太少，见人见的也不够多。我觉得如果对世界缺乏了解的一个人是做不好大律师的，也做不好生意的。所以我想呢，是什么样的业务能让我快速的见很多人，见很多世界。然后有个朋友说，那你就做媒体吧，媒体会挺快。我就去做了一个英文的报纸，在香港是这么进入这行的。后来呢经历了97啊回归以后呢，就开始觉得差不多要回去做律师了。那时候正是要准备这个就是要翻新我的那个 qualification 要考试嘛，有一年时间准备考试的时候呢，那有一个月刊，就是时装杂志，类似 Tatler 这种叫 Be International， 在香港英文的，他们就找我说，你准备考试也不用全职准备考试，你就在这儿做一下月刊的这个出版人啊，你也有时间的。我当时就想，也是，那就兼职就可以，因为报纸是日报嘛，过去我就觉得一个月刊不要花我太多时间，所以我在准备考试的时候呢，就去兼职做了一下这个出版人，然后就做得挺好。然后呢，第二年呢正要考试，他们又把那个 Marie Claire 的主编的位置又给我了，要想让我把它翻新做好一点。我就想，那我就喜欢 Marie Claire 那时候，因为她作为女性杂志做得很好的，有内容，所以呢，我就说，那我就再做一年，我会再去考。结果做了一年要去考的时候呢 ，L China， 啊，中国的 L 又来找我说，哎，想让我把 L 中国再做好一些。我一想，因为我在一直在香港工作嘛，我想呢，哎，有个回大陆的机会，哎 ，L 当时是最好的杂志，我就去 L 说，我又决心做一年。那时候我家都没搬过去，我老公也还在香港，所以我就去上海去学做一年。结果一年以后呢，又说要走的时候呢，康内纳斯来找我说让我创 Vogue 在中国。那好，那很长的一段话来回到这里呢，就是当时我有说，我说不了，其实我没想在这行做那么久，这就是歪打正着的偶然，一直做得不错，我就拖了那么久，但真的得走了。那个时候他们说你肯定要后悔的，因为全世界的在这行的人啊，就是一辈子就梦想着给 Vogue 打工，现在 Vogue 拖在金盘子上送给你这么好的一个机会，你不做以后会会后悔啊，然后说你这样的人能够将来代表中国的时尚圈，这个责任是你的啊，也看不到别的人能够做到这一点，你觉得他觉得将来你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的有意义的工作啊，然后呢，把中国带到时尚的国际时尚的前端，哎，当时我觉得，哎，他们后来我想想，他们说的有道理，我可能真的会后悔如果不做，所以就做了。那当时觉得做了一两年，给他推出来就走，一旦进入 Vogue 的世界，我觉得就比较难走了，因为它带来你的梦想、它的品质、它的创意、它的平台、它的资源、你合作的人，各个方面都不一样了，这跟我过去其他的媒体的经验完完全全不一样。那么在这么多年，我们也从了第一天就一炮而红在中国，马上的立马呢推高了中国的时尚界、出版界啊的水准，因为当时我们的定位呢是跟其他的亚洲的一些所谓的国际刊号不太一样的啊，我们呢是定位在于一定要是全球的大 Vogue 之一，就是跟美国、英国、意大利、法国的 Vogue 平起平坐的。那要做到这样呢，就要用国际最大的摄影师、最大的造型师、最大的超模，当他们都愿意跟我们合作的时候，就说明我们的水准了，因为他们不是什么人都合作的，即使 Vogue 也不是都合作的，他们要选择跟自己最匹配的形象啊、quality 啊、品质最匹配的。所以我们当我们做了这一步以后呢，基本上那个杂志在中国就是一炮而红，哎，就做得很好。当然在那之后呢，我们还有几件事做得很好，哎，就是几年前我可能是第一个主动把社交媒体 digital哎，拿进来的一个主编，那个时候的主编大家都看不起 digital 嘛，啊，都觉得做杂志才是高大上啊，做 digital 是挺低端的。但是我看到说将来会很重要，就是 Vogue 的纸媒和 digital 一定要一起发展，所以我比较早拿进来了，所以建立了一系列的 social media 社交媒体的平台，现在很大。然后第三个我们做的对的呢，就是三年前呢，我创了一本新的 Vogue 叫 Vogue Me， 那个绝对就是帮90后的酷潮的年轻人做的。那这个呢，推出去以后呢，你知道我们用了很多的意见领袖啊，吴亦凡啦、鹿晗啊，所有这些年轻的偶像们，那他们带动了上千万的这些中国的年轻人进入了 Vogue 的世界。因为本来这些年轻人觉得 Vogue 距离他们很远，高高在上， 啊，但是后来我们创造这个 Vogue Me 以后呢，他们就开始觉得哎呀 Vogue 挺好的，那么关注我们，然后让他们发声，所以在那以后呢，我们 Vogue 呢可能的影响力前所未有的在中国很大，就变得你想几百万的年轻人都涌进来，那时候社交媒体如果发点东西，那他们的粉丝很多人都涌进来，那通过这个他们也接受了 Vogue 的一些理念价值观审美观，所以通过与跟他们适合的一种沟通的方式，我们传送还是 Vogue 的 DNA， 但传送的方式可能不一样。那么两年前呢，我们还第四个一点呢，就是我们创了一本一个新的又是一新的项目 brand 叫 Vogue Film。 哎，它呢就是以时装电影的一个概念，但是它不是只是 model 晃一晃穿着衣服晃一晃那种视频，它的视频呢就确实是微电影，就是我们是用电影导演导演的，有剧本的，让明星来出演的，然后时装品牌加入的那么一个时装的微电影，在这个 category 基本上没有别人做，只有 Vogue Film 在做。那我们做的这两三年也是，这个呢又因为我们涉及的，娱乐的明星多，那又把 Vogue 的影响力传送到了很多可能过去不会每个月都要看时装的一些读者，因为他们通过这些电影啊，明星喜欢的明星开始进入到 Vogue 的世界，所以现在呢就是说这十几年以来呢，因为我们不断的与时俱进，但是呢不忘初心，初心就是一定要保持 Vogue 的 branding， 我们的形象，我们的品质，我们的创意，我们的定位，在这个基础上呢来拓广到不同的人群，让他们知道。所以虽然全世界都在说传统的媒体下滑不景气，但是我们这几年是前所未有的发展的气势如虹啊，一方面从读者的就受众那增加了很多倍，还有呢就是因为这个受众的影响力，对受众的影响力，那我们的业务也是还是在成长，像今年我们7月8月就已经达到全年的标了，可能在全世界像我们这样的时装的传统媒体所谓的已经，可能没有第二个。那我自己也不再把 Vogue 看作一个纸媒了，你像我说的这些项目都是360度的项目，所以我觉得 Vogue 已经变成一个全媒体的一个品牌，在中国这么大的消费市场，我觉得我们做着一些非常有意义的有影响力的工作。
您刚才提到了针对90后的时候您有一个 target 这么一个人群，那究竟他们现在目前在中国的购买力和 Vogue 之间的这种关系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发展变化非常的快，那90后崛起也都不是这一两年的事情了，那他们现在购买力已经到了可以支撑他们自己这样生活的方式吗？
我觉得他们和上一辈非常不一样。上一辈呢他们是确实自己挣了钱很有钱的人，那 Vogue 的读者，但他的购买的实力很强，但是他们这一代人毕竟是受过苦长大的，即使赚了钱呢，说老实话也要看看这个钱应该怎么花，虽然他们很多人有花不完的钱，但是我觉得90后这一代呢，在中国呢不同的地方跟世界上其他的国家不同的地方呢，是在于这他们是第一代富裕的家庭出身的孩子，然后我们自己呢又是这种独生子女的政策那么多年，所以很多这些90后的人他的父母就是独生子女，所以他们呢受着两个父母，然后两个父母又分别有父母，就是祖父母有两对，这么些人他们的资产都最后承载的人就是这一个孩子，所以这些小孩我觉得他们的不同就是说他们不需要担心谋生，从来不会担心没钱，所以他们消费的时候心态呢会更加是比较我喜欢什么，我想要什么，而不会他对比如说对上一代的不同就是性价比的计算不会那么强啊，他们呢可能不一定有上一代人那么有强烈的证明自己的事业心，因为生活很好的孩子就没有那种危机感，说我要做个名人，我要做个成功的人，让全世界都知道我棒啊！但是呢，他们同时又一个呢，可能比较追求自己的梦想， 愿意做自己愿意做的事的心态，在消费上也会有这样子一个特色。所以呢，要抓住他们，让他们认同，而不是强加于他们。所以对于品牌来讲，对于 Vogue 和品牌时装品牌来讲，想去 reach 这些消费者的时候，你的语气、你的沟通的方式都不同的。你就比如说在 Vogue， 我们对我们的读者，读者想听我告诉他买什么、怎么穿，放心了，因为他是上一代人。但是我们现在年轻的读者，他不愿意让你这么告诉他，他希望你引导他，让他自己觉得我要怎么穿，因为这个想法是来自他自己的，他才觉得我要这么做。他不太愿意长辈、老师啊，或者是 Vogue 主编 AC 姐去跟他说你必须要做什么，反而他会有逆反的心态。所以我们在做这两个平台的时候呢，跟读者的沟通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原因都是想尊重读者他们的性格。
那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问您一下，就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时尚产业的发展在全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我觉得毋庸置疑啊，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中国的市场加上中国人在海外的消费的市场加在一起，那不同的品牌有不同的计算方式啊，但是呢你从20%、30%、40%甚至50%、60%的都有的。所以我来到澳洲，我看的中国人特别的多。那我们在我跟澳洲的 Vogue 主编聊天的时候，他都说他们很多的 business 业务都是也要考虑到在澳洲的华人的。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在阿德雷德的时装节他们参与， Vogue 参与，他们把我也叫去了，也是为了影响一些在澳洲的华人。所以我觉得作为华人群体，我们因为中国的经济的发展啊，使国家的强大，那我们华人在中国在海外各个地方，我觉得我们自己的一方面对这个当地社会的贡献越来越大，一方面我们的地位也在提高。这些呢其实跟中国作为一个很大的消费群体一个国家，能够对世界的经济的影响不断的提高是有关系的。那作为我们媒体来讲呢，就是我希望我们的读者和消费者除了有展示我们强烈的购买力的同时，还是希望提高他们的品味、他们的文化感、他们对世界的认知度。那这样的话他们出去不光只是有钱的消费者，还是有品味、有见识、然后有修养的消费者。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层次上呢，作为一个时装媒体，作为一个那么大的时装媒体 Vogue， 我们其实我们的工作的意义特别特别大。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